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恩典，读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的话，我们能够来认识你。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实在是何等的恩典，让我们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否则我们真的是以我们这受造的人，怎么可能来认识你这位创造的神呢？我们已经有过去一连串的机会来研读在旧约里面关于神的灵的真理，今天我们看撒迦利亚书是在旧约里面最后一卷书，讲到讲论关于神的灵。我们愿意神你自己的圣灵继续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真的是有个渴慕的心。虽然我们这样一卷一卷的研读，有一些关于神的灵的真理是重复的，然而这样的重复使我们更加肯定圣灵他的工作，他的角色和工作，使我们真的明白三一神的第三位真理的圣灵，他是承担什么样的职任，以至于我们能够按着这样的真理，我们来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把这堂课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求神你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也求真理的圣灵继续的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是看撒迦利亚书，我们有四个地方的经文是讲到神的灵或者有些经文我们提到是因为我们要来在上下文把它做一个解释。因为我说过，在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也好，无论是新约也好，灵这个字出现的时候通常是没有大写跟小写，所以我们都必须在上下文，根据上下文我们决定到底这个灵是指的神的灵呢，还是指人的灵，或者是指神的心也就是说并不是就是说是不是每哪一个，就是说每一个灵出现的时候我们都要做判断，这个是不是指耶和华的灵，也就是我们要探讨的三一神的第三位。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在撒迦利亚书有两段经文是有一些需要做判断的，也就是说从这个原文来看，我们不能够立刻就决定那是不是很清楚就是指耶和华的灵那我们先看第一段，是在第四章的第六节，这段经文大概是很清楚，是没有什么争议性。我们来读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四节，我们来用琴音的方式读，我读单数节，大家来读双数节哈。好，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大山哪，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 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
了。
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好，撒迦利亚书我们说过是圣经里面的属于启示文学的书卷。那启示文学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这个是在两约之间开始发展出来的一种犹太人的文学，所以你会看见主要都是在后期，但以理书、撒迦利亚书，这都已经是属于被掳之后的时候啊。那么在犹太人被掳以后，他们就在外邦的政权之下，受外邦政权的统治。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外邦政权都是基本上是拜偶像的，所以在这种政权的统治之下，他们常受到各种的压迫，犹太人常受到各种的压迫，以至于神的百姓要在这种拜偶像的外邦政权的治理之下来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整个国家被灭亡，好像他们的盼望就已经灭了，就已经完全没有了。因为神确实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也应许大卫他的子孙要永远坐在宝座之上，但是被掳好像把这所有的希望都怎么样都破灭了，因为他们被掳去，从迦南地离开迦南地到了一个外邦的国家，大卫的王朝已经怎么样，因为国家灭亡，所以这个君王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他们要继续持守对神的信心，他们要继续持守对神的这种应许的信靠，而在外邦这种外邦掌权这种拜偶像的政权掌权的政治的统治之下，他们怎么样来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所以我们就会看见神借着先知，那在旧约里面特别但以理书、以西结书，还有这个撒迦利亚书，我们都看到里面神就借着一些异象，这些异象呢是以当时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很熟悉的各种的象征，我们今天这些象征对我们来说我们很难知道说那背后到底是象征什么意思。那为什么要用这种象征呢？主要是在这种外邦政权统治之下，很多东西神要把他对人类历史的旨意跟计划向他的百姓启示出来，让这些百姓可以明白真正的世界，也就是说神的世界里面的事情，地上这个世界现在他们在这些外邦的政权统治之下，这是一个虚幻的，也就是说这些政权此起彼落。我想我们都知道，虽然说亚述帝国强盛一时，后来就被巴比伦帝国毁灭，巴比伦帝国又被马代波斯帝国毁灭，之后被希腊帝国毁灭，然后是罗马帝国，我们就看到一代换一代，这个是地上的政权，所以这些是虚幻的。那么神的世界，也就是说属于神的旨意跟计划，天上的事情，这些才是真正的实质。地上的东西是虚幻，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世上的东西真的是虚幻的，真的是明天后天你不知道这世界会怎么变化，事情会怎么变化，连我们的生命能够存在多久，我们都没有，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没有一个把握，这些东西都要过去。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先知神就借着异象把神的事情，那个真实的世界的事情 来显给他的百姓，来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知道这些政权。所以我们看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王做一个梦，一个金像，然后有一个石头打在这个金像上，而这个金像头是金的，胸跟手臂是银的，这个肚腹是铜的，然后脚呢是半铁，这个腿跟脚是半铁半泥的，然后一颗小石头打在这个像上，整个像就粉碎了，然后这个小石头变成一个大山，充满了天下，就是用这种意象的方式来说明，其实地上的政权，这些所有的政权有一天都要被摧毁。那个小石头，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这位弥赛亚，他的国要充满在天下。那当然，当时用这种意象的方式显给先知看，先知也不明白，所以通常就要有天使来给先知怎么样解释这个意象的意义。所以我们会看到先知会把他看见的意象记载下来，然后我们会看见他就问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天使就来给他们解释这个意象的意思，来把关于这个真实的世界，关于神的事情，神在历史当中的计划显给他的百姓，就呼召神的百姓在现今的艰难当中，就是当时这些被掳的人，在他们当时所处的艰难的处境当中，可以仍然过一个高超的信心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仍然能够持守他们的信心。那我们今天看的撒迦利亚书基本上也是属于启示文学的一卷书，里面呢有记载了先知所看见的八个异象，我们刚刚读的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那这个先知他看见什么呢？他就看见一个灯台，纯金的灯台，这个灯台上面有七盏灯，每一个灯呢，每一盏灯有七个管子，那么这些管子呢就流到两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橄榄树在左边，一棵橄榄树在右边。那先知就把他所看见的这个意象先描写，然后第四节我们就看见他就不明白他所看的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就问与他说话的天使，这个天使问他说这是什么意思，那天使就说你不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天使就给他解释。那我们看见这里天使的解释不是把这个意象的每一部分，这个灯台是代表什么，这个旁边的橄榄树是代表什么，天使的解释没有详细的把每一个部分来讲解它的意义，天使是把这个意象整体的含义来说明。所以天使就说这是耶和华要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大山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所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这里来了。谁能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舵线就欢喜。好，所以这个天使就给他解释，那这里就提到所罗巴伯。我想我们前面讲哈该书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所罗巴伯就是被掳的以色列人第一批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的一个领袖，是属于他们的政治领袖，所以是记载在以斯拉记，也就是波斯马代第一个王古列王的时候，耶和华激动他的心，他就下了一个命令说要以色列人怎么样可以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跟圣城。那时候所罗巴伯就带领了这些一群犹太人以色列人就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那他算是一个政治的领袖。当然我们从哈该书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属于大卫的后裔，也就是说他虽然那时候国家灭亡，他就说大卫后裔已经没有人坐在宝座上，但是从血统而言所罗巴伯是属于大卫的后裔，所以他就带领成为一个领袖。那当时的祭司约书亚 是跟他一起回去。那么我们上次提到他们被掳，圣殿被毁，然后他们被掳归回，开始重建圣殿，但是圣殿开始建造了没有多久，他们就开始受到反对啊，这就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的第四章。那他们受到反对，这个反对很强，到一个地步，这些反对他们的人就上书给当时的波斯王，就提到说这群以色列人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建造圣殿，他们其实是要谋反，如果你允许他们做成这件事情，那你的国家就危危可及。所以呢，这个波斯王亚哈水鲁不是大力乌王，他看见这个信，他就 下令要他们停工，所以圣殿就一停，这个停工就停了将近好像20年。所以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神就兴起他们这两位先知来劝勉神的百姓要恢复圣殿的建造的工作。那所以这里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换句话说，要激励所罗巴伯，借着这个意象让所罗巴伯知道，这个圣殿的建造的工作你们必须要继续下去，而这个建造工作一定能够完工，不因为这个圣殿的建造不是依靠你们的势力，不是依靠你们的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所以他说大山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表示。大山我们知道是一个拦阻挡在那里，所以大山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必成为平地。换句话说，借着耶和华的灵的同在和帮助，那么不但能够使他们重新放胆，能够来重新恢复圣殿的建造。所以哈该书就劝勉他们说，你们要刚强，我们上次看了哈，你们要刚强，所罗巴伯你要刚强，耶稣啊你要刚强，所有的百姓你们要刚强，你们要起来建造。所以不但让他们可以刚强，能够重新恢复圣殿的建造，而且大山你算什么，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有各种的反对，这些反对很强，所以才让圣殿的建造停工。但是借着圣灵的帮助，可以把这些所有的拦阻，这种反对都可以把它怎么样除掉。不但如此，也是只有借着圣灵的帮助，如果你读以斯拉记的第六章，我们就会看见经过停工了一段时间，后来到了这个马代波斯的另一个王在位的时候，这些在河西，就是河西的总督，这是约旦河和西边的这个总督，他们又上书给大力乌王，提到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在建殿跟建造圣城的这个工作。那他们也说明，他们去询问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他们是以前古列王下诏允许他们回来重建圣殿跟圣城。所以大力乌王呢收到这样的报告，他就去查考巴比伦的这些案卷，就真的找到其中有一卷是记载说，过去古列王的时候确实下诏要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跟圣城，于是王就吩咐不可以拦阻他们建造圣殿，并且他们建殿所需要的各种的物质上的供应也怎么样，也丰丰富富的从王的府库当中拿出来供应他们。这也是圣灵的工作来把所有的拦阻，不但是把反对除去，也激动这些外邦君王的心，让他们怎么样被感动来支持这个圣殿的建造。所以他才说，最后所罗巴伯会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人会大声欢呼说，愿恩惠归于这殿。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个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换句话说，这个圣殿的建造是借着神的灵在他们当中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帮助，不但是他们自己有能够得到胆量、勇气和力量、能力，那么同时也是在这些外邦人当中除去各种的拦阻，也提供帮助， 来使圣殿能够建造完成。那当然这个先知哈撒加利亚又问这个天使说，灯台两边的橄榄树是什么？那我们注意，它这里是这个灯台，然后有管子，这个管子呢就通到这两棵橄榄树。换句话说这个十二节他说，我第二次问他，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主的两边。所以这两棵橄榄树呢是代表两位受膏者。那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受膏者是指在这些人就任的时候，他们要被膏油来膏立，而他们所承担的工作乃是神所任命的，是做神的代理来治理神的百姓啊。所以这个所谓的受膏者在旧约里面就是祭司、先知跟君王。那这里没有说明这两个受膏者是谁，但是显然这两位受膏者，一个就是所罗巴伯，一个就是约书亚。而他们是受膏者，当然这里并不是指他，因为当时国家已经灭亡了，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君王、先知、祭司的这种就任，但是他们两个确实是神所拣选的，要来承担神所交给他们的使命。那这个两棵树在这个灯台旁边，然后有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连到这橄榄树，意思就是说这个油是源源不绝的来供应这两棵橄榄树的需要。当然这些都是意象，因为我们照我们想平常是反过来，对不对？因为这个灯的油是橄榄油，是橄榄树压成油，这个是意象，是由这个灯台来供应。这个灯台的管子有两个金嘴，是油可以流向这个橄榄树。换句话说，圣灵所提供的这个帮助是源源不断的，是在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身上提供源源不断的帮助和是力量，让圣殿的建造能够完工。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见先知撒加利亚所见的异象的一个解释。那这个跟我们前面所看到圣灵的工作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我们看到所有从建造会幕开始，比撒列他是做巧工的，然后耶和华的灵怎么样充满在他身上，让他有智慧晓得做巧工，而且呢他有智慧可以去教导其他的人来做巧工。我相信比撒列绝对不是从来都不会做巧工，然后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忽然之间就变成了这种艺术天才，然后就晓得怎么做。虽然他可能有天赋的能力比较 artistic 可以做这种巧工，但是所有神的工作要按着神的旨意来成就，我们不能靠人天然的才干和天然的智慧，必须是神的灵来充满在我们里面，才可以有神所赐的能力，按着神所赐的智慧来做神的，让神的工作能够得以成就。所以我们会发现神的工作追根究底还是神自己来成就，我们不过是一个什么器皿。那所以在这里跟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些每一个，譬如说圣灵也被神的灵被赐给摩西，被赐给七十位长老，被赐给士师，这其基本上的原则是一样的。好，那我们看第二段经文是第六章第八节。第六章第八节是他看的另外一个意象，对不起，一到八节是撒加利亚看的另外一个异象。他说，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 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我们这个最后一句第八节哈，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中文翻译成我的心，就是他已经把它做了一个解释了。原文是在北方安慰我的灵，或者安慰这个字应该我们直接翻译就说使我的灵得安息哈，使我的灵得安息就是 rest 哈， my spirit 可以有一个安息 rest 我的灵。好，当然这里我们知道是撒加利亚在看见的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很类似第一章他所看见的第一个意象，因为那时候他是看见有一个骑着红马的站在洼地的番石榴树中间，然后后面有黄马有白马，那我们这里也是看到有红马有白马，当然还有一个斑点的马还有黑马等等。那那里呢，那个骑马的人呢也是奉耶和华的命令在遍地走来走去，然后来报告说我们在遍地走来走去，看到全地都安息平静。那这里第六章跟第一章的意象不同之处在哪里呢？虽然也是有马，而且有不同颜色的马当然颜色有所不同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区别。不同的是这里不但是马，而且套着车套着车。另外呢，前面是在番石榴树的洼地当中走来走去，这里是从两个山中间出来，这两个山是同山，而且这里有讲到天的四风。好，那我们不会详细的来解释，就是说基本上其实这个意象也是跟前面的意象一样天使的解释并没有详细的来说明每一个部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同是象征神的审判，因为你如果记得启示录，那位像人子的他的脚是什么？好像光明的铜 ，OK， 所以这是象征神的审判。而这里套着车，前面第一章的马没有套车，这里套着车。那这个套着车，当然我们知道君王出巡他的马也是套着车，但是在这里最主要这个套车是指，这是描述战车。是战车，我们知道古代他们打仗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跟迦南人打仗的时候，他们打不过他们，因为迦南人有铁车，就是他们有战车，以色列人没有。好，所以这里铜山这个战车，其实这个战车来从两山中间出来呢，乃是要这个象征神的审判，要在地上执行神的审判。那我们就不管这里说什么哪一匹马去哪一个方向，最主要是最后他说往北方去的，那我们看这里往北方去的是那只黑马，而第六节告诉我们是那只黑马，然后白马跟随在后面，那有斑点的马是往南方去，南方可能是这个意象看来北方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北方是什么？巴比伦亚述帝国，南方呢基本上是埃及。那所以这个北方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犹大也北国跟南国是被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所灭，所以呢是这两个强权是在北方，因此黑马跟白马是往北方去要执行神的审判。然后第八节我们就看见他又呼叫，这个他呢如果从第七节看来是谁？是天使，这个天使给他们命令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如果天使没有给这个命令，他们不可以出去，那天使既然给这个命令，他们就在遍地走来走去，也就是说执行这个神的审判。然后第八节他又呼叫，这个他呢 如果从上下来看，应该是第七节的天使。天使又呼叫撒迦利亚先知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经在北方使我的心得安息。那往北方去的就是指往这个巴比伦亚述帝国这个方向。换句话说，以神借着先知所见的这个意象向他们启示，神的审判会临到巴比伦跟亚述帝国，来使他们这两个国家在神的审判之下被毁灭。所以他说往北方去的已经在北方安慰我的心。那这些意象主要是让所罗巴伯和撒迦和约书亚他们建造圣殿，他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他们可以继续的壮胆的去做这个工作，知道说这个外邦政权的统治呢是一个暂时的统治，这个政权是会受到神的审判。好，那所以第八节这个我的心呢，我的灵，让我的灵得安息，这个我的灵基本上是指第七节的天使说我的灵。当然有注释书哈，认为这个我的灵是指神的灵，也就是说让神的灵得到安息。可是如果我们很严谨的来说，这个灵是第七节的那位天使，因为是他呼叫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经在北方安慰我的灵。然而天使表达这个他的灵得了安息，你也可以说也就表达了神就是说也就表达了神他的一个旨意或者是心意啊。那我们中文翻成在北方安慰我的心，没有把那个直接翻译把那个灵这个字翻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来判断的话，可能我们不会把这一节判为是神的灵，就是说这里是天使他呼叫啊。虽然天使的灵跟神的灵，你可以说在这里看起来是可以说是有一致性，不过基本上这不是神的灵，所以这里我们就只是让跟大家说明一下，你读中文圣经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一读到英文圣经，你就会发现这里是说让我的灵得安息，那我们就会要来决定这是不是神的灵。好，那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在第七章的第十二节，这里是先知传讲耶和华的话语。好，我们从第八节开始读，那其实这一段是跟我们前面已经看过的其他先知书的这个启示是已经，这就是说这里的话是曾经我们在前面都已经看过了哈。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我们中文翻成灵，你如果看 NIV 还有很多的版本，它这里我不能确定的是，很多英文翻译都是他的灵哈。万军之耶和华用他的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他们不听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他的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十二节，耶和华是用他的灵借着先知来宣讲神的话。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神的灵把神的话赐给先知，然后先知从神的灵领受了神的话，他们再向神的百姓来宣讲。所以是有两个中间的过程，是神先借着他的灵把神的话向先知启示，先知得到了神的灵所启示的神的话语，他们就以他们的口去向神的百姓来宣讲。那这个原则我们前面看过，特别是尼希米记 第九章的第三十节，尼希米记九章三十节就已经叙述同样的真理哈。尼希米记九章三十节，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那我已经提过了，神借先知所说，神借先知来向神的百姓说话，主要是他们在西乃山的那个神直接向他们显现说话的经验，使他们知道应当敬畏耶和华，所以他们要求神不要直接向他们说话，而是把当神的话传给先知，然后由先知来向神的百姓宣讲。而神的话怎么样传给先知，是借着神的灵啊，把神的话向先知启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二章的第十节，第十二章第十节，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哈。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啊。”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
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那极心王、使其那的边王、国君那不能的
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好，我们看到这里也是神借着先知宣讲神将来的一个在历史当中的要成就的事情。那么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这里我们看到讲到那日，所以这个那日呢，我们知道在先知书里面就是指向已经是末时了啊，就是最后末日的时候。那这时候万民聚集攻击耶路撒冷，如果你读启示录你就知道是最后的一个战争。这最后的战争，那时候所有已经被掳的人已经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已经充满了人啊，充满了百姓，但是呢，最后地上的万民会一同兴起来攻打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我们常说 那个米吉多顿哈，最后你看启示录就说米吉多顿最后的那个战争是万民要兴起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这里就是描述那时候耶路撒冷被围困，耶和华要拯救他们，因为耶路撒冷城里面有这么多的百姓啊，这个耶路撒冷的居民充满了，而万民来攻打的时候呢，耶路撒冷没有办法来抵挡这些仇敌，所以耶和华应许说他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要让这些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也就是说耶和华他要看顾耶路撒冷城，要使得耶路撒冷城反败为胜，就是说本来这些万民来攻打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抵挡不了，但是呢耶和华要帮助他们使得他们反败为胜，要使耶路撒冷能够在这场战争当中不致被打败，能够胜过这些列邦列国的人。而且第九节他说，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耶和华他说他要第八节我要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而且呢神要定义要灭绝那些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所以这是神应许耶路撒冷不会被在末日的时候列国来攻打的时候不会被打败。但是接下来神还应许一件事情，第十节他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当这个灵浇灌在大卫家跟耶路撒冷的居民的时候，他们会仰望我，这个我是耶和华，因为是耶和华要把这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那么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那当然这个解释，这个经文的解释哈，就引起很多圣经学的争议。我们今天来读这段经文，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困难，为什么？因为新约的作者已经引用这节经文约翰福音哈，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啊。可是问题是当时这个我是指耶和华，而他们所砸的这个动词本身不是没有，就是说在旧约里面通常不做比喻性的用法，是实际的，是他们 spear 哈，就是他们真的是砸耶和华哈。那么当然这个就是说怎么当时的人怎么来了解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现在的重点不用放在这一点，我们主要是放在这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这个灵到底是神的灵呢还是人里面的灵啊？也就是说记不记得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第36章的时候，神说我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也要给他们一个新的灵啊。然后他们就是说他们要认识耶和华，不但如此，以西结先知也提到说神要把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所以有些人就解释以西结书36章神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灵，就把这个新的灵解为是神的灵，因为以西结说对神应许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然后神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行我的典章。所以第一个那个新的心跟新的灵，有人就把那个新的灵解释为第27章耶和华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25节以西结书36章25节提到神要把水洒在他们身上要洁净他们，那这是讲到神要做的一个洁净的工作，但是另外26节其实是讲到神要在他们里面做一个更新的工作，所以这个新的心跟这个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所指的基本上应该是指他们里面被更新得到一个新的心，然后里面有一个什么新的灵，就是指他们的内在被更新。那当然然后接下来先知 宣告说，耶和华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让你们可以遵守我的律例。那就表明这个更新的工作是谁做的，是神的灵所做的工作。那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撒加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我们就要决定这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而且他又用浇灌，记不记得约珥书神说，在这个之后神说他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用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所以呢我们就要来做一个选择，到底这里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是不是指耶和华的灵要浇灌在大卫跟耶路撒冷的居民，还是指神要更新他们的里面，让他们里面的灵是恩典的啊，这个the spirit of grace and 啊这个 supplication 对，那是不是指神更新了他们里面，所以他们的里面能够明白神的恩典，就转向神来呼求神，好，来呼求神。那我不知道你们来做一个判断，你们觉得是指圣灵呢？如果是指神的灵，那就表示神的灵要在人心里面做什么？叫人悔改知罪的工作，啊，能够认识神的恩典，然后悔改，啊，就是 convict， 让他们信服自己有罪，所以他们就要来恳求神。那所以这两个可能性，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哪一个可能比较更好？圣灵，好，有人说是圣灵，有没有人认为是人里面的灵被更新了？也有人认为，好，所以确实不是很容易决定。好，那啊，哦，虽然是用单数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描述整个整体的一个状况。你说英文，你说哪一个是多数？还有耶路撒冷的居民是不是？但是好像以西结书三十六章，我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也是用单数 ，OK？ 但是是讲在每个人里面做这个更新的工作，所以这个单数跟复数，我想不会是一个 critical 的决定因素啊。那所以呢，确实，如果你去读注释书的话，有人就认为这是指的是神的灵。也有人认为这不是指神的灵，这其实就是指人的里面被更新了。人的里面被更新，当然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绝对的啊！就是像以西结书三十六章讲的，那绝对是圣灵的工作，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啊，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呢，在这里呢，如果这是指人里面被更新的这种灵，他们能够明白神的恩典，能够转向神来恳求神啊。那当然从接下来他们的悲哀来看，这个恳求是一种悔改，是一种求神赦免赦免的一种施恩赦免的一种恳求啊。好，那么有没有什么肯定的答案呢？我想既然这个两种可能性其实可能都有很强的这个理由来做支持啊。那所以呢基本上我就不说一定是这个或者说一定是那个，那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你可以自己在这个上下文来做你的一个决定啊。这也是为什么我就没有把这一个第十节的属灵的真理，我就说这一节经文如果我们把它看为是神的灵，那我就可以就是得到一个从其中得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啊。但是如果我把这节解释为不是神的灵，是人里面被更新了啊，那就没有所谓的关于神的灵的这个属灵的原则。所以基本上我就没有做一个最后的结论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想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可能的。那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能够说做一个绝对的，提供一个绝对的答案。好，那所以我们就把撒迦利亚书里面的圣灵论呢，我们就只整理归纳成两点。第一点是从第四章第六节所提到，神的灵是源源不断的来提供所需要一切的帮，所需要的一切帮助，使圣殿的建造能够得以完成，或者说使神的工作可以完成，得以完成。那么第二就是第七章的十二节，神的灵把神的话赐给先知，借先知的口来传讲神的话语。那我们就归纳这两点。好，那我们应该还要有一次来把全部旧约，我们已经查完了每一卷书里面所启示的关于神的灵的真理，我们做一个总整理。那所以我们会留到下一次我们再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不知道大家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查考过程当中呢，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真的学习跟领受啊？有人跟我说，哎呀，我刚开始啊还听得津津有味啊，因为开始的时候还很新鲜啊，我听到后面，哎呀，这个又是前面讲过的，哎呀，那个又是前面讲过，他越来越听就越没趣了哈，然后好像就觉得太这个好像太重复了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跟你相反嘞，我说我越读越有劲哈，虽然一直重复，但是我的里面很喜乐。因为从这些重复里面，我明白神的话确实很清楚的把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角色，把它怎么样，在旧约就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启示。那么，然后我们再来读新约，你再对照在一起，你真的是发现真理是什么？神的灵。从旧约到新约所启示的圣灵，神的灵的工作和角色到底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在现今这个时代，当很多一些很混乱的一些教导啊，特别在很多追求灵恩的人当中，他们有一些各种的说法，我们就可以去做分辨啊。然后这个人又问我了，那师母啊，那难道这个职是针对灵恩的吗？我就说不是，我说灵恩是因为现今有这种问题，我们要有真理，我们才能够去分辨啊。就是保罗说的，我们就不会被异教之风摇动。可是我说这些真理最首先其实是对我们啊，是要让我们明白，然后我们就晓得怎么样来按着这个真理去生活啊。那当然是按着这个真理来认识我们的这位神，那也按着这些真理知道说我们应当有些什么原则是我们需要去遵循的。所以其实我自己呢觉得我们这样子很有以这种，我已经说这是所谓的圣经神学啊。圣经神学意思就是说，我要在每一卷圣经的书卷，当时的作者的写书的目的啊，以及这一卷书整体的上下文里面来解释这些讲到圣灵的真理啊的经文啊，来解释这些讲到神的灵的经文啊，来从其中找到属灵的原则，然后我们。今天不能做的，也就是下一次我们要做的，把我们每一卷书所得到的结论，才有系统的把它再做一个归纳，这时候就叫做系统神学。如果我们不先做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在每一卷书的上下文里面来解释每一个讲到神的灵的这个经文，然后从其中找到真理的原则，我们不做这一步，我们就看到这节有神的灵哈，譬如说我们刚刚讲到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八节，那里说使我的灵得到安息，或者说我们就只是去用串珠串一下，然后就所有所谓神的好像讲到神的灵的经文就串出来了，然后我们就 然后我们就做一些整理跟归纳。那这种方式很容易造成断章取义的这样的一个错误，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从圣经神学，也就是说每一卷书来在每一卷书中来做解释，来找到这个属灵的原则，然后才可以进一步做系统的整理。那所以呢，我自己真的是觉得很得帮助，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重复太多了。我觉得这些重复真的是让神的话深入我的心中，真的是让神的话深入我的心中。我现在更清楚知道服侍神真的是必须靠着神的灵，我不能够只是靠我天然的才干。不管我讲一篇道，我花多少时间去准备，去研读参考书，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须是靠着神的灵做的。所以我在研读参考书的时候，我寻求圣灵来教导我。很多时候参考书提供不同的解释，我怎么去思考，来去分辨哪一个才是更好的、更正确的解释。不但如此，怎么样这些真理的原则怎么样在生活里面去应用，这一部分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一部分。但是神的圣灵是可以帮助，然后在讲的时候也是一样，这个也许要有口才、有智慧去把真理做说明、做解释，但是真正能够让听的人能够明白，那是圣灵的工作。不管我多么深入浅出的给你们说明，可是真的只有圣灵可以做这个工作。那么当然有时候你会听一些讲员用一些很好的比喻，你觉得啊，我听了就懂，可是如果你根本没有活出来，表示你不懂。其实你今天看很多时候我们听一篇讲道，我们觉得哇，我的心被打开，我懂了，这个懂都只在这里。因为呢，懂完以后 so what， 生活是一套，神的话是另外一套，这两个是分家的。那真的只有神的灵让你真的懂，神的灵开你的心，你真的明白的时候，这个话变得是非常浅白易可以去实践的。也就是说你真的明白的时候，神的话是很实用的。那这个工作是圣灵工作，即使我现在这样跟你们解释都说没办法说清楚，因为只有圣灵能够让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那这些是圣灵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 OK， 那所以我觉得我很爱慕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是让我能够更认识他，让我借着圣灵的帮助，我更真的是能够更加的敬拜他，我也更知道怎么过一个实际来生活。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分享，所以我从来不会觉得神的话太啰嗦了、太繁复了。为什么讲过又要讲？我觉得真的是我需要不断的重复，让这些话透过反复的思想，圣灵能够来把这些真理教导我，让我可以明白。那所以呢，我们还要做一个最后旧约的总结，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新约。那新约可能就要用比较长的时间了，因为新约是圣灵已经被赐下来，所以关于圣灵的这些就是说讲论圣灵的经文就相当的多。那我相信有几卷书是很关键的，约翰福音、使徒行传，还有保罗的书信，这一些。那等我们全部读完，我觉得我相信你会很喜乐，你真的会称颂赞美神，然后你真的会很清楚圣灵三一神的第三位，我们当怎么样来认识他，不会像今天很多的错谬，在我们很多在这些追求灵恩的一些人身上，我们看见的这些错谬。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知道我们真是非常有限的人，我们要来读你的话语和你的启示， 真的不是我们这有限的头脑，而且是属于地上的，是属于这个现今这个世界的智慧，我们真是不能够来明白你的话语。但是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要感谢你，你愿意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你愿意把你自己揭开，把关于你的事情显给我们看，你借着这本圣经上的话，你来向我们启示。当现在现今这个时代对于神的灵、圣灵的真理有各种纷纭的说法和教导和实践的时候，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好好的就着你的话，一卷一卷圣经的书卷，我们来研读，我们来探讨，我们来寻求明白，你是怎么样把关于圣灵的真理、神的灵的真理借着你的话向我们启示。到底你所启示的真理关于圣灵的真理原则是什么？我们谢谢神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已经把旧约的书卷里面讲论关于神的灵已经查考完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去反复思想我们所已经学习的，我们有空的时候就求你常常来提醒我们的心，让我们把学习的东西再次来默想，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反复思想的过程当中，真理的圣灵就可以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来帮助我们真正明白你的话，而这样的明白是对我们有很实际的生命的影响，真的是会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我们愿意继续的来依靠你，也求主你把真的是渴慕认识你的心爱慕你话语的心交给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